Assalamu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在这傍晚的时间，我们又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见面了。我是节目主持杨天成。
亲爱的 Dosti， 你们好，我是小燕。
那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一起来配答，一起来主持。我们已经这是第三次来主持了。那希望我们呢能够更多的有很好的合作的，也希望呢我们的听众能够彼此的让我们认识，彼此的分享。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有两个环节。真主问的问题还有男人研究所。那我想问这个小燕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在每一天你的跟家人的相处当中，你是怎么样去相处？我记得你讲到你跟你父亲的关系啊，也是能够慢慢的去认识你的父亲。那么你每一天怎么样跟家人相处呢？
那之前我也说到跟父亲的关系呢，那我跟母亲的关系呢是相对来说比较亲密一点的。我们喜欢用一个朋友去形式去相处。
哇，这很难哦，就是好像朋友一样。
对对对，比较轻松一点。那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反省，在那个家庭当中，我会想到谁付出的爱比较多，谁接受的爱比较多呢？我在想过去的20多年我为父母亲做过什么呢？可是我父母亲每天供应给我的是超乎我需要的。有些时候，比方说我想要一件东西的时候，他们会尽量去满足我的需求。可是反过来说，我父母亲想要的东西，我能不能满足他们呢？或者是我有没有尽力去满足他们呢？
所以呢，在这个相处当中呢，我觉得你也是很特别的，就是你跟你的母亲呢能够好像朋友一样相处，也就是说朋友是相当了解的，彼此非常熟悉的。通常这个母子或者是母女呢常常会有这种代沟啊，隔阂啊，但是如果你这样能够分享呢，我觉得是很特别，而且呢能够彼此的体谅，也能够知道这个作为父母他们的需要是什么。但是我想问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比如说他们主动的来问我能为你做些什么，我能够帮助你什么，有没有这样子的？
那你说到这个呢，我就突然想到四个字，受宠若惊。我凭什么要一位长辈或者我们的老板上司或者我们很尊敬的父母亲反过来问我们，你想我为你做什么呢？我就觉得我们做小的哪敢要求什么呢？话说如此，人人都是口是心非的。你虽说你不会直接问父母我想你跟我做什么，可是在平日生活当中呢，每天晚上吃完饭呢，我很惭愧，洗碗的是我妈妈，然后洗衣服有些时候也是她。其实他们已经默默在背后为我们做了很多事情了。
其实做父母呢是希望能够多给予儿女或者多为这个家庭付出，这个很正常。但是我们很难是想象这个做父母的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所以我们觉得是很接受不了的。就是说本来是作为小孩子应该想到父母你需要什么，但反而如果父母问我们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真是受宠若惊的。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这个家庭的关系当中呢，我们也学习彼此的了解，彼此的认识。那今天我们这个环节呢，真主问的问题，其中主问我们一个问题，要我为你们做什么？
人的一生，我们有太多的问题想问真主。今天主尔萨也要问你一些的问题，让我们用心的回应真主问我们的问题。
今天主要问我们的问题是，我为你们做什么？
如果主跟你说，要我为你做什么，你会请求主为你做什么呢？当主这样提出的时候，他就一定能成就你心思所想的，只要他愿意。这当然是人人有不同的愿望，老人希望子女常回家看望他们，虽然他们口中会说你们忙就不要回来了，小朋友也会请父母买礼物给他们，然而更多的是渴望父母花时间陪伴他们，跟他们玩，或者是说说故事给他们听。一位压力咨询顾问这样说，在做压力咨询顾问这十几年期间，我所见到的最为普遍、最具毁灭性的心理趋向，就是专注于我们想要得到什么，而非我们所拥有的。我们到底拥有多少，似乎并不重要。我们只是一味地扩展我们的欲望单，而这就注定我们永远不会满足。这一欲望得到满足后，我就会幸福的这种心态，在该欲望真的满足后，又会觉得不满足，于是又想得到另外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我们的一位朋友于某个星期天完成了他新房子的契约，就在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他已经大谈他下一栋更大的房子。像他这样的人并不罕见，我们大多数人做着类似的事情，我们要这要那，如果我们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便不住地想我们没有得到的，于是我们就老是不满足。可如果我们真的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又会在新的情况下抱同样的想法，于是尽管我们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我们依然不快活。当我们不断地渴求新的欲望的时候，幸福便没有办法驻留在我们的心间。幸运的是，有一种办法能让我们幸福，这便是把我们考虑的重点从我们想要得到的转移到我们所拥有的。与其希望你的配偶应该怎样怎样，不妨想一想他可爱的品质；与其抱怨你的薪水微小，不妨感激你有一份的工作；与其希望你能够去夏威夷度假，不妨想一想你在家门口已经找到了很多的乐趣。这种可能性的单子是列不完的。每当你发现自己陷入了我多么希望生活是另一番景象这一陷阱的时候，赶紧抽身重新想一想，吸一口气，记住你所拥有的，这样心里就会感激。你如果注重你所拥有的而非你想得到的，你最终得到的是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如果你注重的是你配偶的良好品质，他便会更加温柔地体贴你。如果你对你的工作心存感激而非一味的抱怨，你会做得更好，更有成果，或许最终也会加薪呢。如果你琢磨的是如何在家门口玩得开心，而非等到去夏威夷才玩，你最终会得到更多的乐趣。如果你真能去夏威夷的话，那么你就已经很会玩个痛快了。即使是出于某种原因，你没有能够去成，你的生活依然是丰富多彩的。让我们向主求与我们生命有关的事情，真正重要的事情。
天津有一个故事这么说，有两个盲人坐在路旁，听说尔萨经过，就喊叫，主啊，达武德的子孙，可怜我们吧。群众责备他们，叫他们不要出声，他们却更加放声喊叫，主啊，达武德的子孙，可怜我们吧。尔萨就站住，叫他们过来，并且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呢？他们说，主啊，求你治好我们的眼睛。尔萨就慈悯他们，摸他们的眼睛，他们立刻能看见，就跟从了尔萨。
这是一个很美的故事，是一个爱的故事，也是一个信心的故事，也是一个盼望的故事。这两个瞎子听见尔萨的事迹，认定了他是达武德的子孙，是可以医治他们的眼病，使他们看见。他们没有办法前往尔萨那里去，只好祈求主尔萨过来，这样他们就可以求他了。这一天主真的来了，他们听见了人声，查问就知道是主来到了耶利哥城，他们大声地喊叫，生怕主听不到。他们渴望主，相信主能够医治他们，虽然周围的人拦阻他们，甚至不许他们出声，他们却是更加大声地喊叫，没有因这些人的阻止而收声，因为他们相信主能够医治他们，这是不可以错失的机会。他们找着这机会，他们也知道，若是这机会过去了，不知道何时主才会再来。主听见了，就叫人将他们带到他面前。主问的问题也很特别，主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难道主不知道他们想求什么吗？不是的，主知道他们所想所求的。那么主为何还要这样问呢？主要听他们自己说，故此当我们向主祈求的时候，不要含糊，要清楚地告诉主自己所想的。纵然主是知道的，但是他想听见我们亲自地说出来。纵然那时有很多的人拥挤着主，也有人问主问题，对主表示欢迎，也许有人会对主提出请求。在这样一个情景中，主没有忽略远处传来的呼求声，主没有，那些发自内心的呼求，主珍惜，不会忽视，他一定听见了。只要我们真心地发出呼求，主他必定地垂听。主的回答表示了主已经准备好为他们做事情。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主的意思是，我愿意为你们做事，你们要我为你们做什么？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应许！主请他们提出要求，主就是说，把你们的要求说出来吧，我会为你们成就的。但是我们会说，我说了，但是主没有按我所求的成就。你看这两个瞎子求的是什么？他们求主医好他们的眼病，他们求主叫他们能够看见，这是他们心底最深切的呼求，也是最重要的呼求。他们知道自己最想要的，而且他们知道只要能看见就可以看见主。他们是乞丐，他们没有求主给他们钱财，没有求主给他们房子，这不是他们最想要的，他们求主医治他们的眼睛。请让我们弄清楚， 自己生命中最需要的是什么呢？你会为这些祈求主，主他就必定的垂听，并且的成就。要是你正为人生中的决定犹豫不决，你可以求主给你指引及引证。主正在对你说，要我为你做什么？
每日经文选读。不轻易动怒的胜过勇士，克服己心的胜过把成功取的人。
本节目由良友电台制作。良友电台制作。
天成呢，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会期待我们单位颁发的勤道奖吗？
当然啦，如果每一天都准时到的话，我们年终呢会有这个特别的奖，就是勤道奖。虽然那个奖励不多呢，但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鼓励了，希望我们能够每一天早到咯。
那你回想一下，你在这工作了那么长的时间，有迟到过吗？
有，就是去年呢，其实就是到了最后的两天的时间迟到了。本来是一年都是很准时的，就是那两天，这个就迟到了，所以有没有拿到这个年终全勤奖？没有了。
好像呢，我们之前也说到有关于时间管理这个话题呢。那我呢，之前也说过，我在这个行业工作了时间不久。我回想一下，我以前没有工作的时候，我是几点起床的呢？就是睡到自然醒。
哦，这个天，这个太阳已经很高的时候，
晒到屁股的时候我就醒了。到睁开眼睛已经是吃午饭的时候了。哎呀，总觉得这一天好像就被我自己浪费了。可现在呢，因为工作的缘故呢，每天必须早上6:30起床。一开始是不适应的，觉得很辛苦啊，想再多睡一会儿。可是呢，我发现原来清晨的空气呢是很清新的，你会看到街上有很多人在跑步，我就会很欣赏他们那种毅力。在适应了好几个月之后，我开始喜欢这种生活模式。我觉得我一天的时间多了，充实了，也能够让我自己好好的利用。
那有的人呢喜欢晚睡觉，那晚睡觉呢自然就晚起床，所以有的人呢一天的这个时间呢，他把它颠倒过来了。比如说2-3点甚至更晚才睡觉，然后呢起来的时候呢可能就很晚了，所以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但是呢他的利用时间呢是在晚上，人家都睡觉的时候是最安静的时候，有人在那个的时候去做一些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可能时间的安排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怎么样去合理的安排你的这个工作生活，这个才是最主要。如果你安排不好的话呢，可能你一天你有30多个小时，你照样还是没有好好利用，就浪费掉了。所以24小时大家都一样的，怎么样去好好的利用，这才是最关键的。
那接下来的环节，让我们听听高文的男人研究所，他谈的是男人与工作的关系。
这一类人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
这一类人是一家之主，
这一类人72行的状元，
这一类人是孩子心中的英雄。但是你知道吗？他们有苦难言啊。
来，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男人研究所。
你好，欢迎来到男人研究所，我是所长高文。你都熟悉我的声音了，问你一个问题啊，你的平衡技术怎么样？是否能够单脚 站在小木桩上，而且持续多久呢？你知道吗？练习身体的平衡能力啊，会增强注意力的集中。我最近呢，在研究平衡和协调工作与家庭这个课题，深深觉得呀，自己的技术应该只属于单脚站在小木桩上，可以维持5秒钟吧，或者6秒。不过呢，没关系，先认识到自己这一点的缺乏，从而改进，也算不错了。虽然我们平日啊都要离家上班，但工作呢却不能占据我们生活的全部。我们跟雇主达成合约，规定某个时段是工作时间，如果我们工作超越了这个时段，就会牺牲我们的生活其他的部分。为了避免家庭啊给工作侵吞，划清家庭生活和工作之间的界限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何定下这条界限呢？首先，牢记自己上下班的时间。那么财富杂志啊，罗列出了准时下班的好处。那么包括呢，第一，令你成为更有效能的经理；第二，鼓励你的上司成为一个真正的经理；第三，激励你的下属；第四，迫使你澄清自己的价值；第五，使你能够独立于你的机构；第六，令那些例外的加班情况啊较为有乐趣；第七，避免你陷入心力枯竭的境地；还有第八，让你更好地利用休闲时间；第九，令你更健康；还有最后一项，第十，令你更有爱心。这十项好处啊，不会在你第一天划清界限的时候就全部的出现，但是如果能够坚持准时下班，不久之后啊便能够感受到它的所有好处了。其次呢，尝试在回家的途中啊实行洗脑，把工作留在公司，千万呢不要把它带回家。你可以尝试步行回家，或早几个站就下车，这样啊既可以放松身心，又可以呢有较多的时间让自己的脑海得以缓冲。那么接着呢，当你回到家以后啊，记住家庭生活就已经开始了，应该如同上班时段一样，全情地投入与家人的相处中。也就是说呢，你必须要把所有跟工作有关的情绪和问题放下来，以便于呢享受家庭的生活，那么亲人间的互动等等。当然了，如果你想和妻子分享自己的困扰也是可以的，但只限于分享，而不是发泄或者找人出气，家人可不是你的出气筒。彻底的解决工作与家庭冲突的方法呀，我认为啊，始于个人的改变。这包括啊，第一，要反思成功的定义；那么第二，反省如何化解工作和家庭的张力；还有第三，积极的评估工作影响与家人相处的程度；还有第四啊，正视及改变超时工作或工作狂的情况；第五，评估自己的性别角色。这几个问题呢，需要男性好好的花时间独立的思考，从而呢重新创造平衡的生活。如果你觉得家里没有这样的空间助你冷静的思考，那么高文呢欢迎你来到男人研究所，我会提供你空间，帮助你在思想上调整以往的概念。当男性能够彻底的反省、评估及改变的时候啊，他的生活形态便不再以工作为中心，那么而成为各方面平衡分配了。希望你会渐渐的从失衡的天平一端走回来，回到平衡点。如果你在听完研究之后啊， 有任何想回应的话题，欢迎发短信告诉我。我是高文，男人研究所，和你下次再见。
电与整理的节目在段博31公尺9400浅喝，希望你和我一起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尔萨麦西哈。
欢迎你收听恩典与真理，这个节目是良友电台专为回民朋友预备的，愿你通过节目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尔撒麦西哈。播出时间是良友一台31公尺9400千赫，每天下午6点到6点半。你也可以透过微信收听，请加入到良友之音公众号，然后输入节目代号901。
应当毫无忧虑，只要凡事借着恳求祈祷，带着知感的心，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真主，
这样真主所赐超过人能了解的平安必在麦西哈尔萨里护佑你们的心思意念。
恩典与真理。
欢迎你呢能够通过电邮来跟我们分享，就是良友的汉语拼音加1234的4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短信1322-9966-122在后面注明恩典两个字。那下一次呢，我们就有一个新的一个调整。
没错呢，我们的真主问的问题呢到这里结束了，下一次呢就会访问沙枣花姐妹。
嗯，我们这是一个特辑啊，一连三天，就是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三天的时间，我们有特辑。男人研究所呢，我们以工作的关系呢暂时到了一个阶段，接下来呢高文呢会分享男人跟婚姻的关系。作为一个男人，你就来收听高文所分享的。
那从一个女人的角度呢，我对高文的分享也是感到有兴趣的。
嗯，
那婚姻呢是女人一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阶段，我很期待高文老师会跟我们说说什么话。
嗯，如果是你是作为一个女士，你想分享女人跟工作或者婚姻家庭的话呢，你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或者你自己做一个一系列的节目来跟我们分享，我们是非常高兴的。好了，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
Thank you.